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坚持研究发现价值，坚持深入的基本面研究，坚持独立的价值判断，形成可持续的基本面投研实力。通过构建严谨完整的投研体系来寻找投资的确定性，穿越牛熊，并在时间沉淀后与投资者分享企业长期增长带来的超额回报。专业之风拂面而来，恒华基本面投资大学堂秉承价值投资的理念与初心，为投资者献上一场场精彩的投资盛宴，帮助投资者拨开市场迷雾，共同发现基本面投资之美。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作为业内一流固收大平台，历经20年发展积淀，形成了高度成熟稳定的管理构架，搭建了相当完美丰富的产品条线，八大赛道均力争有超强六边形战士。黄金选手谈债话事，共论固收投资之道，提供基金经理高质量陪伴，八大赛道均衡发展，黄金战队铸造精品，力争为客户创造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明星熠熠，闪耀鹏华，黄金战队实至名归，凭借出色业绩表现屡获业界权威奖项。恒华固收黄金战队，一支管大钱能力突出的战队，将持续高质量发展，实力续写新篇章。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恒华基金始终积极探索布局各类被动指数产品，力求为投资者提供丰富的资产配置及交易工具。恒华 Asia's 指数基金品牌涵盖旗下全部被动指数基金，包括宽基、新能源、金融、周期、消费、医药、科技、高端制造及港股通等主题，并拥有98 ETF、国防 ETF、中药 ETF、化工 ETF 等一系列具备稀缺性的特色指数基金。恒华 Asia's 旨在打造跨市场多元指数产品平台，为投资者提供多元选择的指数化投资工具，满足中小投资者股票替代需求，积极服务实体经济，助力高质量发展，着力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创新投资者陪伴方式，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恒华基金在行动，重视投资者教育，倾力投资者陪伴，与投资者携手共进。
好，那我们开始啊。首先还是非常欢迎啊，那么大家每周二的下午啊，这个2点准时参加我们关于这个国防军工啊，这个机器人，包括农业啊，这个三个板块的这个直播的这个互动交流。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聊了啊，主要是因为正好节前是补了一周啊，那节后正好三个交易日啊，错过了这个周二，但是在错过的这周里头，大家看到这个行情确实太火爆了啊，这个就是，但是呢，确实也是极端的分化，对吧？就是整个行情基本以科技股这个作为主导啊，这个然后整个科技股，对吧，带着这个大盘，那么创了一个新高啊。那么除了科技股之外，说实话，其他的 啊都比较平淡，也包括这个国防军工吧，我们也承认啊。那么四月底以来的这轮的修复啊，那么国防军工整体还是比较平淡的。啊，那核心在就是这个只是炒科技啊，炒美股的这个应试啊，这个等等，当然炒这个美伊的这个地缘的化合、啊、等等。当然这里头我们看到啊，这个还是有一些轮动的啊，这个除了科技的这个作为主线啊，这个上涨之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包括机器人呀，这个商业航天呀，啊，其实也都有一定的这样表现。但是呢，我们也要承认什么呢？就是，这一轮行情的上涨啊，这个尤其是科技之外的啊，那么更多的还是偏情绪的这个驱动啊。所以呢，就是一旦这个情绪如果有一些摆动的话，那其实调整也是不可避免啊。典型的就是。大家看到今天的这个商业航天，那么调整的幅度还是相对比较大。当然军工呢，我看今天还是有一些异动啊，这个尤其是这个在低位的啊，这个传统的军工啊，那么今天其实至少在我开始直播前啊，那么还是有一些这个异动啊，这个当然因为我没有手机啊，我并不太清楚到底有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从涨的这个结构来看呢，就是我们看到对吧，这个中央成飞啊，这个西飞啊都起来了啊，那可能还是跟军贸啊的一些催化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此前这个西非涨的时候呢，大家还觉得可是不是什么这个红二零对吧，来迎接这个特朗普呀啊，那后面成飞起来之后呢，我觉得那毫无疑问啊，因为成飞能涨的只有军贸的这样的逻辑啊，这个后面也把这个沈飞啊，包括这个雷达相关的一些标的啊，那其实都有一些这样的修复。那么此前我们看到在早上的时候啊，这个国防军工一度走的还是比较弱，但这个弱呢我能理解啊，就是大家可能脑中潜意识的啊，那么觉得对吧，这个中美要进行坐下来谈判了啊，这个美伊呢要这个战争要结束了对吧，那天然的会觉得啊这个利空于军工啊，那这种事情呢反正此前也经历过很多次了啊，但事后证明呢其实这些逻辑呢其实我觉得都是有一些误导啊，所以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就是我觉得市场到了这个阶段吧，确实我觉得情绪上面啊，这个确实也到了这个比较亢奋的这样的阶段，所以呢后面我觉得这个如果没有额外的一些基本面催化，因为下一次的这个基本面催化那基本上要去到这个中报了啊，这个因为大家看到这一轮的这个科技股的这个主升浪啊，这个核心其实有两个背景对吧，第一个就是美伊的这个缓和进入到这个谈判的这些窗口，那么这个确实会引领吧整个全球的这个风险偏好的这个改善。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一季报啊，这个不管是 A 股这边啊，还是美股的这个一季报，那确实这个也是非常这个亮眼啊，那么也算是带了一把消化棉的这个龙头啊，这个稍微简单谈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吧，因为确实这个关注也很高啊，这个近期呢确实走得很弱，倒不是业绩的顶部啊，实际上呢我个人感觉短期的调整大家还是偏情绪的，就是跟之前的那波调整是一样，大家觉得这个美伊要停战了对吧，这个啊这个是不是原来这个消化棉价格出口价格的这个推升啊，那么更多的可能是跟这个美伊的战争是有关系对吧，那战争结束了是不是后面这块的这个价格会回落啊，包括其实我们看到最近不仅是消化棉啊，还有一些跟战争相关的一些金属啊，比如说钨的价格啊，比如说这个稀土当然会好一点啊，因为毕竟国内可控，那尤其是钨的价格我们看到这个近期的回落幅度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呢我自己觉得这里头更多的还是情绪啊，这个如果是看基本面的话，其实一季报是高增啊，那中报大概率还是延续这样的高增啊，目前我们了解呢其实出口这块的价格因为三月份有一定的回落啊，其实有一定的季节性的因素，所以四月份其实是非常关键，那么这个数据呢差不多下周啊这个海关那边能出来，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留意一下啊，目前我们了解的这个情况还是偏乐观的啊，这个四月份应该还是季节性的这个节点过后啊，其实我们了解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涨价，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应该其实是有这个预期差的啊，有预期差的。敢加仓就说明相信自己的观点，不敢加仓就是这个不自信自己的观点。对，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啊。其实我觉得对于军工而言啊，那么 这个位置啊，这个如果回调的话，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加仓的时点啊。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个一会儿我们会有几个逻辑啊，再展开跟大家谈一下吧，好吧？那今天进入到正式的这个交流内容啊，这个四个方面吧，还是第一个就是简单的再总结一下或者概括一下吧，我们对市场的这个观点啊或者看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国安军工这一块啊，我们谈一下我们的观点啊。其实大的逻辑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核心我们觉得5到8月军工还是要偏乐观一些啊，因为这个从历史规律上来讲啊，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这个时间窗口。更何况啊，我们看到就是说这里头其实大量的其实都在低位啊，尤其是传统的军工其实都在低位啊，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底下呢，我觉得这个对传统的军工啊，我觉得未来。这个因为它的逻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都还没有兑现啊，一旦如果兑现的话，其实这里头股价还是存在一个上行的这个催化的。我觉得今天这种的啊，也只能算是一个预演啊，当然事后我们会去了解一下有没有什么催化，即使有的话，其实也无非就是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啊。这个我们一直觉得军贸啊，在二季度会有一些实质性的这个变化啊，以及进入到6月份之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内需这一块啊，这个很多也会起来啊，这个包括一些内需的订单呀、事务规划呀，我觉得都会启动啊，都会启动。只不过短期呢，大家看到高层的重心还是在外交领域啊，这本周特朗普的访华啊，这个事儿翻篇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后面啊，可能重心又会重新的转向啊，这个国内的一些。方向，那么相对而言，包括这个军事相关的啊，这一块其实还有很多的事项吧，就等待这个高层的这个拍板啊。所以我觉得后面等这周过完之后，其实很多事情有可能会慢慢的开始啊，有一个加速的这个过程啊。那这是第二块啊，我们讲一下关于军工。第三块呢，我们讲一下机器人啊。机器人其实最近还是有一些股价上还是有一些这个修复的。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说你前期如果压得越死啊，其实弹起来的这个力度还是可以的啊。你这一波机器人我们觉得修复的力度还是不错的啊。上一周3个交易日啊，我们的国证机器人指数就涨了这个8个百分点啊，我觉得这个幅度还是挺夸张的。那么后面我觉得核心看啥，对吧？6到7月的这个 V3 的这个发布以及随后的量产依然是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这个事件吧。所以短期呢，我觉得更多还是一个预演。这个就是资金的一个，因为情绪好啊，那么这个做了一些轮动啊，做了一些补涨。那最后呢，还是讲一下这个粮食的这个残留计啊，这个粮食的这个残留计，好吧？四个方面啊，这个我们首先讲第一个方面啊，这个市场观点。那我个人内心觉得啊，就是市场肯定是有些过热的啊，就是目前的这个情况吧，我自己觉得跟今年1月初是非常像的。就是大家看到整个成交额又到了3.5万亿，甚至逼近4万亿，对吧？然后呢，就是整个热度啊也非常高，尤其是场外的这个个人投资啊，互联网平台申购的热情非常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以 ETF 资金为代表的啊，背后可能是机构资金、国家队等等吧。那么这两周呈现的是一个大幅的这个流出的这样一个态势，所以这个背离其实我们觉得是比较诡异的。啊，这个就这种背离始终伴随着4月份以来的这一轮的这样的一个修复的这么一个行情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背离，对啊，你大家可以简直观的理解为这个啊，这个个人投资者在疯狂的涌入，当然更多的是去追高一些热门的这样一个赛道啊。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相对比较理性的啊，这个机构的这个客户啊，那其实他们是在逐步的啊，做一些这个获利了结的这个动作，所以这种背离大家要去感受一下啊。我觉得这种背离肯定是不太健康的啊。那最终来讲，市场会证明，对吧？这个某一方是正确的，然后另外一方可能啊，这个会被打脸。那上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它的背离主要出现在，对吧？场外的个人投资疯狂涌入，但是呢，这个国安队，对吧，在大幅的减持。那事后来看，毫无疑问啊，这个证明国安队对了，对吧？就是。这个三月底啊，这个美伊冲突啊，导致大盘这个跌到了3800点，对吧？甚至一度跌破这个3800点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确实觉得，就是说这个情绪已经有点太亢奋了啊，这个市场的热度已经非常高了啊， 所以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两极分化的情况非常严重，就是我们一上来就提到，就只有一小撮这个股票在上涨。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这个昨天大家看到啊，两市成交金额3.6万亿，但是大家要知道昨天这个行情居然有两千多只股票是跌的啊，这个是非常诡异的，对吧？3.6万亿的成交额，这个 A 股历史上排第三，对吧？那在这种，而且大盘又是这个比较出现比较收出了一个中阳线啊，这个在这种背景下，居然还有2000多只股票是跌的啊，也就是说流动性的集中度非常高啊，科技股虹吸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这样的流动性，使得其他的板块更多的还是成为被吸血的这样的对象。啊，那这个肯定是不正常啊，我觉得是不正常啊。那你最终来讲，你一旦这个顶着这么高的这个拥挤度啊，这个一旦有一些分水草动啊，那市场的波动可能非常大啊。大家可以可以留意一下今天韩国的股市，对吧？早上一上来夸低开5%，当然后面又拉回来，当然到下午好像又跌回去一些。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也不是说马上就会跌啊，但是大家其实能感受到这种，对吧？脆弱性，市场这种脆弱性啊，可能也没什么利空的因素啊，或许只是因为最近美伊谈的不太顺利，对吧？那这方面我们就不展开了啊。这个后面扰动的因素非常多，但是你一旦股价在高位，那后面的波动啊，这个就会放大啊。所以我们其实能给大家建议就是说，还是要谨慎的这个追高啊。当然低位的板块我觉得问题不大啊。如果你原来有一个逻辑啊，不管你是想买低位的消费、低位的国防军工。啊，还是说低位的其他的什么周期啊，我觉得都可以啊。低位的我觉得至少相对安全啊，这个但高位的我觉得别看短期的这个动量很强啊，但是一旦这个波动起来啊，这个幅度一定是非常非常之剧烈的啊，非常非常之剧烈的。所以呢，我觉得也不是说让大家马上就退出，对吧？有持仓的那也可以再看一看。但是现在来讲确实有一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大家会把这周的这个特朗普的访华啊，那么跟去年那个9月3号的这个阅兵给他对标起来啊，那么觉得这个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事件在，对吧？这个因为涉及到国家重大的这个国家大事儿啊，那么大家天然的会倾向认为啊，这个市场应该不会有特别大的风险。但是大家其实也看到了，对吧？这个去年9月3号之后啊，市场其实是出现了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个波动啊，我觉得倒不是说这次一定会出现，但是大家要有一定的防范，或者说当出现的时候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啊。当然我觉得不见得会出现啊，由于市场是有学习效应的，但是我觉得要有一定的准备，要有一定的这样的应对，好吧？那第二块呢，我们讲一下这个国防军工啊。这个首先来讲呢，4月底啊，这个是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底部，对吧？那4月底之前的那周啊，这个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调整啊。那么这个调整呢，其实原因也很直接啊，就是因为财报的这个因素。当然这个逻辑呢，在4月底啊，这个翻篇了啊。这个当然每年都一样啊。那么这几年基本上我们看到啊，每年的4月份其实对国防军工业压力都非常大啊。这个哪怕在2021年，对吧？这个事后来看，景气度得到验证的一年，那么在当时4月份啊，市场也是出现了比较大的这个质疑啊。背后核心的逻辑在于，就是因为4月份是出一季报的这个窗口啊，那对国防军工而言呢，一季报往往都不太好，更何况这个现在来讲呢，这个现在又是整个景气的谷底啊，那这个一季报自然就更加的这个都不能叫平淡了啊，用一些网友的说法，这个就是拉垮了。这个就是一个拉垮，对吧？就一季报太拉垮，所以呢，很多公司确实这个没法看，对吧？这个下滑幅度太大，甚至很多就转亏损，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军工在那周啊，确实也是经历了一个比较剧烈的这个波动吧。啊，那之后呢，其实5月份以来啊，也是跟着整个市场啊这个情绪吧，有一定的修复。当然这里头我们也要承认啊，这个商业航天功不可没啊，因为这轮底部起来。啊，这个弹性比较大的，确实还是像商业航天呀，啊，包括军工 AI 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方向，啊，那么今天的调整呢，刚才也已经谈过了，啊，早上的调整，我自己理解主要还是因为，特朗普的访华，大家在情绪上面呢有一些交易的这个肌肉记忆嘛，那当然本来因为，对吧，市场情绪也开始有一些波动了，啊，那么，往往这种时候军工都是第一个被剁掉的， 就大家在军工上的这个信仰啊，向来都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平淡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情绪的这个逆转啊，往往军工都是第一个被剁掉的啊。这个历史上看也都是这样。所以呢，早上看到回调呢，我也不感到这个惊讶啊，只能说也有点适应了啊，也有点适应了。但是后面呢，这个至少在下午啊又被拉起来了啊。在我直播之前呢，好吧，这个韩国也蛮红的，所以人家还是非常强，对吧？但是大家要看到啊，就这种大跌再被拉起来，那这个本身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个说明在这个下杀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其实是有一些资金这个兑现掉了。但是我们不确定啊，就是有可能这些都是什么一些量化或者趋势资金啊，但也有可能啊它是聪明资金啊，所以我觉得要继续观察啊，这个也不是说马上就跌，但是要继续观察啊，这个因为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日内波动啊也是比较罕见的啊，也是不正常的啊，也是这个不正常。是的，所以就是说刚刚也谈到这轮啊弹性比较大的一个商业航天，对吧？这个是比较吃风险偏好的。那当然也因为从五月下旬开始啊，那么有可能要开启第二轮的这个可回收火箭技术的这个发射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很多军工 AI 的票啊，这个包括电子元器件里头啊，那么很多确实是撑的啊，这个这次 AI 的这样的景气或者 AI 的这个情绪的外溢，当然不仅是这个，包括像其他的有些第二增长曲线啊，那么都是涉及到跟 AI 有关的，比如说像这个飞利华呀，这个等等，新能源等等，他们都是这个牵涉啊，那么 AI 相关的这样一些业务的啊，所以呢这块呢，其实我们看到啊，就是说传统的军工在这一轮的这个修复力度是非常弱的啊。截到昨天的话，其实我们看到，那么很多主流的传统的军工票，那基本还是在3月23号啊那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啊，那这一轮基本上就没怎么涨。这个确实也是比较的这个惨淡的啊。核心在于就是没什么催化，就现在这个市场吧，我自己也跟下来，就是为什么会两极分化，或者资金的这个逻辑是啥呢？就是说你只要有催化啊，那我就愿意进来炒，对吧？因为大家想，全市场3.6万亿呢，对吧？这么大体量的这个交易量啊，这里头有多少活跃的资金，对吧？那他们又很高的这个一致性啊，同质化，对吧？一致性，那都是追逐这么一个热点啊，所以呢，本质来讲就跟着热点炒，对吧？就是这个哪个方向有催化，啊、那么就资金就集中的涌入到啊这个某一个方向啊，比如说像最近的这个科技 AI 就不说了啊，这个包括商业航天刚才讲到，包括后面我们会谈到的机器人啊，其实也是类似的。你说这个催化有多大？其实没有啊，这个也就是一些小批量的订单。我自己，但是在部门内也聊过啊。我说这种事件催化，如果放在一个月之前，那你也就是涨个两三个点，甚至不涨一两个点也可以，不涨也可以，对吧？就是可大可小。哎，但是你摆到现在这个市场环境下，它就能够核心票、啊、能够涨5点10个点，啊，有些甚至20厘米，对吧？这就是这个市场情绪的这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呢，它确实啊，有的时候也要看运气啊，就是你这个催化如果正好出现在市场情绪比较亢奋的这个时间窗口内，哎，那你的股价表现反应就会特别明显。但反过来啊，这个如果市场比较平淡，哎，你来个利好，那可能反应就比较平淡啊，就是这个催化可能比较有限。对，卫星不就是商业航天？是的，这两个是一回事啊。这个，有一定的重复啊。卫星通信跟军工有关嘛？其实这两个是交叉关系啊。就是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军工里头的一个细分产业就是商业航天，或者说我们叫它叫航天卫星啊，属于航天的一部分。当然，航天也是军工的一个子行业。另外呢，就是卫星通信里头呢，还有很大一块是通信的啊，所以它是属于通信行业的。啊，所以呢，商业航天本质上来讲呢，是军工加卫星。如果从行业分类上、行业属性上来看啊，那么它是这个军工加通信的这样的组合，对吧？所以这里头呢，其实是一个交叉关系啊。所以，但是呢，客观来讲啊，这个到现在这个阶段，包括这个今年以来的每一轮的军工行情啊，那背后其实都是有商业航天去推动的，甚至来讲就是对整个行业推动力最强的 或者带动力最强的其实还是商业航天啊。你比如说像，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今天对吧，这个成飞、沈飞啊，这个西飞啊，三飞在涨，但是大家看到对整个板块的带动力没有那么强，甚至连对吧，我开始直播的时候连航空产业链都带动不了，连航发都带动不了啊。所以这就是这个现在我觉得比较尴尬的这个点。你按以往的话，这三飞如果起来，你甭管什么原因啊，这三飞如果拉起来，那整个板块肯定都起来了对吧，肯定都起来了。而现在呢，大家去看啊，往往只有商业航天起来了，那才对整个板块有带动力。当然背后的也有一些逻辑啊，就是说因为往往商业航天起来呢，说明这个时候对吧，市场情绪还是在回暖的。那我觉得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原因，之所以对板块有带动力，还是因为对吧，市场情绪在回暖。而现在呢，比如说你商飞起来对吧，你成飞、西飞、沈飞起来，那这个时候市场可能还认为你有一定的防御的属性，那这个时候呢，情绪往往可能没有那么好，没有想象那么好，所以呢，对很多的这个就不存在所谓的情绪的外溢啊等等之类的啊，可能更多的就是一个这个高低的切换啊，这个资金从高位的，比如其他的科技啊、商业行业中出来啊，那么到低位的这个主机厂里头啊，做一个避险，对吧？就做一个防御的这样的姿态。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期待说整个板块有一个很强的这个贝塔啊。那当然，这种的结果啊，这种的现象，我觉得背后核心的原因还是在于，就是说，因为目前来讲，整个行业基本面确实还是偏弱啊，就是大家从一季报上也能看出来啊。因为你去看业绩的话，客观来讲啊，目前更多的还是要靠这个传统的业务啊，这个内需啊，军贸当然有一部分啊，包括商业航天也能拿到一些订单啊，当然核心可能还是要靠内需在撑着。但是客观来讲，现在整个十五规划，那么这次的进度是比较缓慢的啊，到目前为止其实没有特别的这个实质性的变化啊，这个流露出来啊，所以呢，市场其实对这块的预期也是比较平淡。当然你退不讲呢，预期平淡也就意味着对吧，未来的这个还是存在巨大的预期差的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上来解救谈，就是说你军工不应该太悲观啊，就是短期如果因为市场情绪或者说哎呀这种中美的访问啊带来的这个缓和的预期啊带来的板块的调整，其实我们觉得是比较好的去加仓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因为从历史上看，非常关键一点就是五到八月是军工这个高收益的这个时间窗口。如果说我之前一直跟一些这个核心的朋友讲，我说如果只做一波军工的话，那就是四月底买，八月底买啊，这个对吧，八月的这个下旬买对吧，就这一波非常确定啊。当然今年呢运气不错对吧，前期有一波这个春季躁动啊，当然有的时候如果景气好啊，那么理论上还是会有一波跨年的行情啊。跨年行情核心是看你的预期来年景气度啊好不好，如果好的话，那有可能还会有跨年行情对吧，一步步来啊。我觉得短期能够把握的就是五到八月的啊，那么这一轮的这样一个这个所谓的高胜率的啊这样一个时间窗口啊。所以我觉得短期如果因为调整啊，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去加仓的这个机会，也包括很多的投资朋友啊，这个如果不想去追高这个科技的话，那其实这个位置的国防军工啊，我觉得是也是算是低位的啊，比较稳健的这样的选择啊，就是说既有一定的弹性对吧？当然很多板块都在低位，比如说内需的一些方向啊，这个消费呀、啊、等等，但是呢那些呢我们觉得想象空间没那么大，可能未来或许会有修复的机会，但是呢这个幅度啊空间可能又觉得好像比较有限。那国防军工呢，大家看到情绪如果增起来的时候啊，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爆发力的啊，所以我觉得就这个位置的国防军工这个还是有赔率的这样的优势的啊。短期呢我觉得更多是跟情绪的波动啊，但是如果今天就此这个平稳过渡啊，那说明这种情绪的压力的释放啊，我觉得也已经比较充分了啊。那后面我觉得大概率啊，这个还是保持一个这个震荡向上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震荡向上的这么一个状态，特串法利好军工卖出 好吧，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大家可能有会想起来这个2022年对吧？佩洛西的这个串台，当时情绪很亢奋，非常利好这个，对吧？但是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根本不涨，对吧？就是所有的跌都是因为前面涨，对吧？前面有预期，后面涨才会实施，对吧？但是现在你压根儿没情绪，这个传统军工还在低位趴着呢，对吧？所以既然没有预期，那后面有可能啊，反而还会有利好出来的话，那反而可能还是个机会。你看今天其实，对吧？就算早上这个传统军工还好啊，这个跌幅其实也不大，其实也不大，好吧？商业航天短期催化怎么看？首先来讲呢，我们要承认啊，那这波的行情呢，其实是有提前演绎的啊，因为市场都是奔着这个5月底的那个第二轮的这个可回收活性金属的这个发射啊。我自己一直有观点啊，就是说就是后面行情想要进一步的往上去演绎，就要看发射结果了啊。如果说确实我们突破了这个可回收技术啊，那毫无疑问就是我们商业航天的这个 Deep Sea 时刻，对吧？按照当前的这个市场的氛围啊、热度、情绪，那肯定会这个来一波主升浪，肯定能够突破啊今年1月份的这个高点。但是，对吧？如果说最后发射结果依然还是不好，那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稳住，因为大家要知道现在情绪已经有点高了啊，所以呢，对于这种偏主题类的，包括后面我们会谈到机器人也是一样，我们也没法建议说大家现在去买。因为呢，这个我们跟踪的这个情绪指标呢，位置有点高了，啊，对于这种偏主题的0到1阶段的这种主题的，啊，有两这个它的买入有两个非常核心的逻辑，第一呢就是要有催化，啊，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也要打提前量啊，比如说你觉得对吧，五月下旬开始发生，那市场五月初就开始炒了，对吧？这个只要一季报的风险释放充分就开始炒，啊，所以呢。对这些个方向我们觉得都要适当的打提前量。第二呢，就一定要买在低位，就是一定要在情绪比较低迷的时候去买啊。一旦情绪在高位了，如果不能顺利的兑现这个逻辑的话，那后续回踩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前期这个机器人呀，包括商业航天，我相信大家都经历过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回踩肯定是可以考虑的，就像机器人一样啊，这个有回踩肯定是可以考虑，因为毕竟这个催化还在嘛，对吧？后面会讲机器人啊，机器人催化可能要到7月份啊，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可能会更靠后一点。那么商业航天的催化呢应该是在6月份啊，所以理论上来讲呢，如果这段时间回调啊，但这个要看，就是要看整个板块的情绪有没有回归充分，核心是看缩量，一个简单指标就是看缩量，对吧？量缩到位了啊，市场这个板块又变得比较平淡了，交易不拥挤了，那你这个时候又可以慢慢开始去买，然后等着这个热度起来，然后再去做一个这样的兑现，就周而复始。交易其实就这么做啊，就是低迷平淡的时候买入，高位亢奋的时候这个卖出啊，这叫逆着这个市场的情绪，对吧？逆着这个市场情绪，好吧。第三个再讲一下机器人吧，好吧，还有点时间啊，我们不限于半个小时啊。这个军工跟市场就讲到这儿啊。那么机器人其实刚才也大致讲了一讲啊，就是短期呢我们觉得还是 AI 情绪的这个外溢啊，这个因为我此前也多次的强调啊，市场对于机器人的定位是什么，就是 AI 应用的硬件方向的一个硬件的重要方向。因为大家知道 AI 应用其实就两个，一个是偏软的，现在其实市场主要炒大模型啊。因为为什么不炒别的，就是大家觉得别的都有可能被大模型给替代掉，当然实际情况我觉得不见得是如此啊，但是现在市场交易的就是这个。那么硬件的方向大家觉得最有想象力的啊，那么就是机器人，因为有想象空间嘛，对吧？空间非常大啊。别的什么 AI 汽车呀什么的，大家觉得都是存量替代啊，想象空间没那么大。所以呢，这是市场对它的定位。所以呢，前面大家看到啊，炒这个海外算力、国产算力，对吧？啊，然后呢，又市场情绪到一定阶段，又会弄到去炒这个应用。那么应用炒应用的这个机器人板块肯定是。这个避不开的啊，一定会是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啊。那么又叠加呢，就是这里头又有催化，对吧？就是正好近期呢，市场有一些传闻啊，说呢，这个特斯拉的这个三代，那么在首部的一些关键环节， 又有一些技术的这个定性啊，主要是近期又下达了一批这个小批量的这么一个订单啊，小批量的这么一个订单啊，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背景底下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正好啊，市场热度又在，情绪又在，又想着做高低切的这个轮动，因为起涨之前机器人确实是在低位啊，那么又叠加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不可证伪的这个事件的催化，所以机器人一把就起来了。但是我们觉得啊，就是说这一轮机器人的核心逻辑还是这个年终时点啊，特斯拉的这个 Optimus V3 的这个正式的发布啊，以及进入到后续的这个量产。那么前期呢，马斯克其实在特斯拉的这个一季度业绩交流会上啊，已经给了比较明确的时间窗口啊，6到7月啊，这个某个时间点吧，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在6月底到7月中的某个时间点啊，这个可能会正式的发布。随后就是马上进入量产啊，就这里的间隔可能会比较短啊，因为按马斯克的说法，他是有意推迟了这个 V3 的发布啊，主要还是考虑到避免被同行给逐增的这个抄袭，当然还提到了有一些美学的工作啊需要收尾啊，那么这个跟此前的这个一些说法还是能够对得上的啊，然后呢，整个产能准备啊已经都在正常的推进啊，这个蒙利工厂100万台的这个产能啊，基本上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啊，所以呢，今年7月份就开始这个正式进入到量产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机器人核心交易的还是这个啊，就前面我觉得都是在预演啊，这个都是在打前站，所以呢，短期我们虽然不建议大家去追高啊，但如果因为有调整啊，或者说呢，就是板块足够强势，对吧？也不一定非要调整，通过震荡盘整来消化啊，那么前期过高的用顶部，也就是说通过不跌啊，或者通过板块内部的轮动啊，实现这个缩量的一个良性调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陆续开始买的啊，因为它真正的催化其实在6月底到7月份、啊、那个才是这轮最核心的这个催化，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可能大级别的这个卖点。那这次呢，我觉得至少从我们跟踪的这个交易额呀，包括交易占比的角度来讲，可能算是一个中等级别的这个卖点啊，就是如果卖点分大中小，什么叫大级别卖点？比如说去年有两个大级别的卖点啊，一个是去年的一季度，对吧？这个2月底3月初有一个卖点，那么第二个就是去年的9月份其实是有一个卖点啊，那或者说今年的1月份啊，今年1月份这种我觉得也算是一个中级别的卖点，就这次。从我们看技术相关指标来讲，就是跟1月份的那个时间比较像啊，当然就整个市场而言，其实大家都感觉到跟1月份那个比较像啊，这个比较像，所以我觉得你从大盘的角度还是从板块自身角度啊，其实都有点那个位置的这个时点，当然因为考虑到后面的整个催化日益临近了啊，我觉得大家也不用担心说会不会再次出现那么大的回撤，我觉得这个不至于啊，核心我觉得还是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啊，就跟国安军工差不多啊，所以呢，我觉得有回调，那么机器人啊，那么未来的催化也是比较确定的啊。只不过这个位置啊，因为考虑到国安军工位置更低，所以呢，如果在线下啊这两个行业当中挑一个，那我个人啊，这个确实还是会更倾向于这个位置去买军工，因为确实位置比较低，有安全边际啊。那机器人如果后面能调下来，那可能它性价比又会上面啊。但是如果就这个位置而言，我觉得也不建议大家去追高。这个去买入这个机器人，好吧？那最后呢，2分钟啊，万一规模不如一番的，所以我选择卖体验好的，好吧？都没问题啊。这个我们跟同业啊，这个跟踪的都是同一个指数啊。这个然后我们的规模其实也还好啊。这个不管是场内场外啊，对个人投资而言，其实我觉得进出都不是问题啊，大家都不用太去担忧啊，这个流动性的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啊，这个都不是问题啊。这个只有机构客户啊，进出体量比较大的可能，但这块我们也有相应的做日上，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如果买 ETF 盘口上都是有买卖的这个挂盘的啊，场外啊我们也有这个1到2亿的规模啊，就是正常的这个1000来万、几百万、这个1-2千万的进出，其实对组合的跟踪差啊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这样一个冲击。那最后呢，再简单讲一下这个粮食啊，2分钟非常简单。最近确实很弱啊，我觉得也能理解，因为短期还是在跟着情绪走，因为本质上粮食短期的这个走势跟油气板块的走势是非常像的啊， 这个就是短期还是一个情绪主导，因为没还看不了基本面嘛，对吧？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粮食是一个下半年的品种啊，它不是一个上半年的品种，尤其在当下科技又这么热的这个背景下，确实来讲周期本身都是受抑制的，然后又叠加了这个美伊的这个和谈等等啊，大家总觉得这个事儿呢是不是要过去了，过去之后海峡放开，有这个油价回落，对吧？那首先且说海峡放开之后啊，这个油价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可能不是如大家所简单的想象的放开回落啊，回到这样的一切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啊，且不说整个谈判的过程啊，这个错综复杂，这个非常曲折，即使谈成功了放开了，可能油价也不是说这个马上就往下或者下来再上去，我觉得这个都有可能啊。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成本已经实实在在的这个抬升了啊，尤其是这个当前前期吧，又处于这个春耕的这个季节啊，很多化肥啊这个价格已经实实在在的这个抬升，甚至很多化肥的供给已经受到了这个影响啊，所以呢这个下半年尤其是三季度啊，这个粮食价格的这个上升已经是不可逆了啊，几乎是一个是非常确定的这样一个事件啊，所以然后再叠加还有个新增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最近大家又在讨论这个极端天气的这种风险嘛，这个厄尔尼诺呀，就今年有预测啊，觉得有可能会发生一个中等级别的这个厄尔尼诺的这样的一个气候啊。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啊，三年前这个2023年当时我们发粮食 ETF 那年也是特别热，但是我们这个粮食 ETF 发的还是可以的，发了六个多亿吧。一个很重要的点在就当时天气特别热，大家比较认可这个极端天气带来的这个整个粮食的这个涨价，当时也确实涨了，当然之后啊又开始持续的这个回落啊。所以我觉得今年来讲呢，我觉得下半年啊，这个农产品一定是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油价，我也不在这里给大家做预测啊，我相信出来之后啊，可能跟上预期的也会有很大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真正大家去交易这个油气也好，交易这个粮食板块也好，一个最核心的这个时间窗口啊。那当然考虑到现在位置比较低，如果大家愿意做一些啊对冲啊，对冲也好，这个做一些中期的配置，那可以提前做一些布局，对吧？但是如果想要博短期的弹性呢，客观来讲啊，我们也不建议在这个位置上去拿粮食去博一个弹性啊。我觉得更多是考虑做一个组合，然后在里头做一些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合适的啊。这个短期博弹性呢，肯定是不高的，因为它真正我个人觉得啊，表现的时间窗口，包括整个农业吧，包括畜牧啊，表现的时间窗口啊，恐怕都是要去到这个至少到6月底、7月初吧，7月份的这个时间窗口啊。只能说现在来讲呢，因为在底部啊，这个如果大家愿意左侧做一些布局，提前埋伏啊，我觉得是 OK 的啊。就是从全年来看，或者说现在这个时点啊，到三季度，我觉得赚一个绝对收益是 OK 的啊，赚一个绝对收益是 OK 的。所以呢，很多的机构呢也会买配这个粮食啊，那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把它做一个组合的一部分，对吧？我也觉得这样其实是比较可以的啊，是比较可以的，好吧？所以呢，希望大家去淡化这个对买农业的这个产品呢，要淡化短期的一些表现啊，要奔着一些中期的这个逻辑去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持仓的心态可能会来得更好一些，好吧？好的，时间关系啊，这个两点四十呢，我们也差不多了，好吧，不啰嗦了，好吧？那我们下周二啊，这个同一时间啊，不见不散。好吧，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啊，谢谢。
涓滴不弃，等待时间犒赏。多元探索，夯实核心能力。深耕细作，力保投资匠心。恒华基金历经市场洗礼与牛熊打磨，资产管理规模持续超越万亿大关，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砥砺奋进，玉汝于成。恒华权益行业翘楚，基本面投资专家，以信仰战胜浮躁，以创新拥抱变革，以行动践行责任。